啊，所以呢，我想啊，这是啊蛮重要一节经文。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大概用两天谈的，就是单单这节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什么叫接受？我们谈的蛮多，这个字英文就用 receive。我是一个啊这个快递的，送一个果包包裹到你那边。所以你说我收到这个包裹，我接受了这包裹，很明显你接受到一个具体的东西。所以接受这个字，一说你不是抽象。如果送你一个包裹，请个快递送，过两天打电话给你，你收到没有？你不能收到以后还说好像收到吧？收到就收到，没收到就没收到，主要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你说信了耶稣，你接受了耶稣，很明显在里面有耶稣就有耶稣，没有就没有。不能够这样就说啊，只要我做一二三我就只要你受洗了，只要你做这个，一说只要你守一二三这些所谓的规矩，你就是受了。这个规矩是很重要，但是受不受到那才是最后的目的。所以我说我寄个包裹给你，快递要寄给你，然后我问到收到没有，你说大概收到，我就很惊讶。哦，你收到就收到，没收到你告诉我，因为我已经跟快递说怎么样讲。哦，我已经付了钱啊，签了字啊，地址我已经写了，写上面写后面，所以这个程序都对的。那你不能够抓住说这些程序都对了，我就一定收到了吧？程序对的，不见得一定收到。你懂我讲的话意思？你收到就收到，没收到就没收到。我付了钱是一件事情，我找了这个快递公司是一个很好公司，很有信用是一件事情，这都对。但是如果搞了半天，你还是没收到这个包裹，这不是收到。相同的，你读圣经是对，你受洗是对，你祷告是对，都对都对，做善事做好事都对。甚至你不仅一天祷告一次，像彼得这种敬虔的法利赛人，不仅是三次是六次都对。不，最后保罗的一个 argument， 以法利赛人来讲，保罗说我是无可指责，这些所谓做的都对，但有一样东西让他最失望的，失望到的程度让他心中很不解的，就是为什么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弥赛亚，我做这么多对还是没有遇见那个神所预备的受膏者，叫做 Christ， 叫做 Anointing， 叫 Anointed， 怎么没有受到？为什么这些基督徒这个也不守那个也不守，那个不做那个，只要说单单信耶稣他就得永生，神的灵就他身上。所以当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的时候，哦，一些敬虔的来聚会，哇，这些人喝醉酒。但是彼得起来说 ，no， 他们没喝醉，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很大的疑惑，为什么我们做这么多都没被圣灵充满？但是这个人，这些人，我看他不怎么样，也没守这个，也没守这个，怎么被圣灵充满？那彼得最后的他的这个叫做使徒的信息，叫 apostolic， 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 message， 因为主耶稣基督你们把他钉死，所以没有圣灵，但是他们接受耶稣就有圣灵。这个 key 在哪里？就是有没有接受主耶稣。哇，这样听了就很扎心了，糟糕了，我做这么多没用，原来只要信耶稣就有，现在我把耶稣钉死下那怎么办？所以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你们要悔改，要接受主啊，然后再受洗。今天你会不会再发现，很多时候，特别我做牧师，人家牧师，你不是跟他上慕道班吗？上了纪要真理吗？你要为他受洗，怎么人这个人信主信成这个样子，到最后跟没有信的没有什么两样。牧师他是真信还假信？意思说他什么我们所谓教会要求他做，他都做了。 上了慕道班，上受了受洗班，然后我们现在在灵安还多一样事情，叫做遇见神营会来赶鬼，还赶一阵子。那为什么还是这样 ？OK， 当然第一个你可以说，因为他软弱。如果再从思想化，那这个基督徒怎么会软弱？因为他不追求，那为什么都不追求？这没完的。祷告还这个追就是追求啊，他也读经的祷，我们还软弱了。你到最后说他领受的福音是软弱的福音吗？他领受的福音，我们说过一福音是主耶稣基督，耶稣是软弱的救主吗？都不是啊。所以你一定要问是什么。我们昨天呢、感谢主，我在山庄讲，那德安啊的牧师在这边讲啊，事前他还找过我讨论过这段经文。那我就是说呢，神为我们预备安息，从创世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安息，今天搞了半天我们没有得安息。一群叫做摩西的大人，他们看了许多神迹奇事，都死在旷野。我们相信每一个世代的人像摩西的那个世代带着人出埃及，每天都有神迹，对不对？天天吃马拉不神迹吗？都死在旷野，没有得安息。后来有一群人叫做约书亚，这第二代进去了，进到叫牛奶与蜜之地。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也说，哎呀，我信了耶稣，我如果得这个得医治啊，得释放了，我的事业发达了，我的工作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家庭的，我就得安息。你发现这个就叫得安息吗？进到牛奶与蜜没有安息，你们又开始走自己的路了，到最后都被掳了，连以为迦南地就是安息，连这个地啊都被人家夺去。祷告应该这样说，他们都被掳离开了这个地，又失去了。如果把迦南地、把物质、把人所看的叫做安息的话，这些失去了。所以圣经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一直用这个成为一个所谓的一个辩论、一个争论的一个讨论的一个所谓的 logic。 到最后，那难道神说你们没有安息，意思说神就把安息拒绝吗？ OK， 一代两代三代都不行，神说算了，我要给你们，现在你们都不听话，以后都不给。希伯来书作者 No 神一定，因为神讲的话，神做的事一定不会懊悔，人会失信，人不会失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用这个诗篇呢95篇大卫的诗歌讲的今日，用那个字，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啊，今日是大写的 ，today is not 小写 ，today 是大写，变成一个专有名词。那个专有名词 today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安息日的安息。如果约书亚所带出的安息就是安息，神就不会预备另外一个安息。那另外一个安息叫什么呢？叫做安息日的安息，叫做 today。 安息的安息在整个圣经里面只有那边出现过一次。我很喜欢读圣经，因为当我摸到圣经原来意思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开心，好像找寻宝一样。哎呀，我看每个字中文也看得懂，英文也看得懂，但我真不懂他讲什么。不过整个这样走过来，我就知道那个的安息 today Sabbath rest 这个字，就是这是出现过一次。那你读希伯来书就知道，那日是什么？就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主这个安息谁来找啊？是在基督里面才找到，在任何地方找不到，在灵恩里面、神迹奇迹里面找不到，只是把神迹奇迹看为是安息的最后目的。我走过来，我找不到；我看到摩西带那群也找不到。还有另外，我在福音派、在纪要派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研究圣经把每个字弄清楚，所以我看到一节经文解，我可以找五六个神学家来解，解都不太一样，那哪一个对？感谢主，他们都对，感谢主，他们的对，但是对的不完全，甚至有些对的比较偏一点。所以当我了解这句话的时候，意思我遇见主的时候，我们遇见主的时候，那才真正找安息。所以这个叫 Sabbath rest。 所以用这句话，你看既然神 就歇了他的功，他就安息了。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得着安息，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歇了自己功。基本上希伯来说者，我真的很服他。他的语文呢、啊，但是我不是在怎么弄符啊，这个慢本弄，我更不懂这。但是他用的字，常这个叫 word play，rest 跟歇下基本上是同个字。When you rest yourself, you receive God's rest. 当神安息的时候，就享受他创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卸下的功用，因为都做完，做完才能够享受啊。今天我们还在挣扎，还在 struggle， 我们很难享受啊。那我们在什么东西来享受呢？什么地方在 struggle？ 哪一种神迹才是最厉害的神迹？哪一种的所谓的解经啊，才是最准确的解经？那我不说不要解经，我不说不要神迹奇事，千万不要误会我的话。这两个阵营我都走过，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帮助。甚至在过去，我认为只要福音，只要把圣经解释清楚，就得着了。后来发现不是，我觉得只有信仰，但是没有经历，这个信仰是空。好像雅各说，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对来讲不足。真理很重要，错了怎么办呢？你找错东西，但是如果找到真理的，但是没有尝过，这是多麻烦事。后来被圣灵更新，我就进到所谓的这个灵恩的里面。哦，我认为这是答案了，因为弟兄姊妹啊，每个人一看到神迹，还敢不信吗？我发现不是哎，多少人得医治还是不信的，多少人得医治绝治以后，最后还是离开，有没有碰过？我碰太多了。后来他读到圣经，发现如果摩西那个世代，这群人40年了，天天看神迹，这么一大群，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得去，一个叫迦勒，一个叫约书亚。我本来以为是神迹奇事啊，本来以为是恩，这个灵恩啊 ，it 就是这个，找到就可以，有圣经的根据加上灵恩，不然就解决了吗？还是告诉各位，不信还是不信。不信什么？不是不信神的话，不是不信有神迹奇，是不信说话的神，是不信那位 perform miracle 的那位神。那所以信心是什么？刚刚抱水祷告很重要。什么叫做信？信从雅各的角度，道是什么？神的道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雅各所说的信心，信是什么？就是对于神的道的那个的行为，那个行动，这样的说，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不仅这样说啊，雅各圣经上有身体没有灵魂，或是有灵魂没有这个身体是死的。那我用雅各来做解释，请问身体跟灵魂可不可以分得开？本来就分不开嘛，但是可不可以分得开？当然可以分得开。身体是身体啊，灵魂是灵魂啊，不是一样的东西，对不对？身体是身体，灵魂是两样不同的东西，同意吗？但这两个东西可以分得开吗？如果你分得开，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灵魂拿出来，你的身体在那边动，这个叫做什么？行尸走肉，有没有听过这个？很多人有精神有怪，哦，这个精神跟他身体跟他那个思想是分开的，是分不开的。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走出叫二元论啊、三元论的，就刻意分这些东西，到最后产生一个叫做禁欲主义，一个叫做纵欲主义。这是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那我说分不开，是说纠缠在一起，是分不开。今天你可以说，我只要有灵魂，我不用身体，我就可以过日子吗？那你为什么要吃东西？所以说有些很属灵说灵魂是重要的，身体不重要，所以有病不用医治，所以不用祷告医治身体。那你我就问了，为什么你要去看医生？这我就不太懂。哦，身体是坏的，所以我们爱护身体的话是得罪神的。那如果你生病看医生呢，饿了吃东西，那做每样事情都得罪神。我一说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从神创造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分开。但当人犯罪以后就一片混乱，所以你读希伯来书一定要读明那句话，两刃的利剑是灵与魂等等等等，这个 既然有人提到有解释，基本上不是用我们现在的想法讲到灵与魂，是从你的心里来讲，然后呢骨节与骨髓，你要读准，是从这个所谓 physical 来讲，前面那是从你的 psyche 来讲，就把人分开，叫做魂这方面，魂里面又分成灵跟魂 ，OK， 所以呢，这个神的好像利剑一样，一说这两个是分不开，你要从解禁讲，你要知道是分不开的，但是有把剑，这把剑厉害就是，那把剑叫什么剑呢？叫做活泼的剑，有效的剑，解禁要这样解。不是随便拿把刀就可以开的，整个的希伯来书作者这两个灵与魂是分不开的，因为纠缠到一个程度是好像骨节跟骨髓是分不开一样，但是有一把剑，一把刀啊，如果是外这把，但这本来就不存在，这把刀是活泼的刀，有这把刀吗？什么叫有生命的刀吗？不，就是有一个刀是可以把它分开，不是把它分开，是把它分辨。OK， 后面这块就解释说神的道是可以把人的思念跟主义，后面这块一定要读懂，辨明神的道是不是那把刀，比喻嘛，对吧？先讲那把刀，然后讲神的道，神的那个刀，神的道好像两刃利剑，是活有个，所以好像那个刀，好像刀什么可以把魂与灵把它分开，不是把它分开，是它，因为魂跟灵缠在一起，好像骨节跟骨髓，我不是学医的，不过照这个解禁来，骨节跟骨髓是很难分的，但是骨节跟骨髓是一件事情吗？绝对不是嘛，是两件事情，所以要辨明到底是骨节出了毛病呢，还是骨髓出了毛病，是魂出了毛病呢，还是灵出了毛病，因为两个分不开，这我一说纠缠在一起，讲得很简单，你的，所以保罗会用我的立志行善有，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你是你的灵啊，活过来，哦，你要立志。那保罗还说行善由不得我，我们被那个魂啊，被我们的肉体牵制住，但是灵魂体是可以分得开，当然分开嘛，灵就是灵，魂就魂，体就体啊。但是纠缠在一起是分不开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做很多错的判断。常有些先知在讲，有时候我要分辨到底他跟我说的预言是他魂说的还是灵说的呢？有些先知说完预言，我就说，丁薛敏就那样说啊。什么万国布什么布道，那个就有些先知跟他讲的时候，哦，他说 I refuse 这个 prophecy， 这样一个这个 prophecy， 这成为我的 curse， 我要 refuse。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先知讲，你要分辨是他的肉，是他的魂还是灵。 OK， 完了以后，这时候把这个两刃利剑再跟神的道放在一起。神的道是干什么？意思说人的思念思想跟人的那个主义，叫做人的感觉或者叫人的动机是分不开的，因为纠缠在一起。所以神的道进来的时候，相对的是怎么不分开？叫这个人只要有思念就好，不要有这个感觉？不是，一说如果是人分开了以后，哦，我只要思念，哦，我不要感觉，可以这样子吗？不可以。所以但是可要辨明这是所谓他的思想还是他的感觉。所以后面读圣经要读清楚，他是把它 divide 吗？把它分开？没有，等到神的道叫人把他的思念跟主意把它辨明，懂得我讲一句话意思？这是这种的事情出来，是他的魂呢还是他的体呢？这个是绝对对的。但是说我只要有魂，我不要我的，我只要有灵，我不要我的魂，我要只有这样的建议说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就出了很大的问题，有限见识。那当时有人说，我的灵魂是很重要，身体有一天都过去吗？不要啊，我的这个灵魂呢会上天啊，这样不论是这个包括很多宗教这样说，所以产生两个主义，既然身体不好，就纵欲，就是放纵肉体。早让他坏，当然很多人就借这个用这个做借口来放纵他。另外一种叫禁欲主义，有没有听过这个？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也限制住他。哦，不要哦，对保罗来讲，对这个主耶稣基督来讲，对这些，为什么我们进到这样的困难里面呢？请问，圣经没有讲过这个？这个约翰在祝福我们的时候，让你的 愿你的灵魂体都兴旺，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吗？谁叫你去苦待你的身子？灵魂体都兴旺，有没有分得开？有啊，灵就灵，魂就魂体，是不是分得开？只要灵就好，不要魂就不要魂不要体，可以这样分开吗？不可以分开，因为这是人，人就是有这个东西，你不能够只要这个人，讲难听就不是人了，讲的难听就变成行尸走肉了，对不对？所以这是合在一起，但是分辨是必须的，分开是分不开，这就意思说，因为它缠在一起，但是要分辨是必须的，你才知道你追求什么。如果分辨不，哎呀，我追求我就哦，追求只要这个的，如果是只重生，那追求什么？如果我要好的欧永亮，我追求；如果只是靠着体，我就拼命一天吃就是了。因为我分不开什么叫追求啊，只是让肉体的那个，我已经讲过，肉体面有个叫做这个罪性，我就拼命吃啊，拼命抓，我也是在追求啊。你说一个人拼命吃不叫追求吗？也是一种追求啊。但很明显追求错了，魂去追求就贪心啊嫉妒啊，只有灵追求是追求，为什么是对？因为灵的追求只单单的追求更多的爱我们的神，更多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混在一起？当然混在一起啊，是分不开的，所以一个受一个牵引，但是倒过来是可以分辨，绝对可以分辨，这就是圣经所讲。所以或许这样说呀，我还是要留意这个我一定要定位啊，这是祷告啊，这不是开神学班。虽然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我讲的对他们有帮助，我还是要定位，这是不是开神学班。如果我分享一点，主要就是我一直讲的，就是既然过去我们都导读，只是我现在把导读再稍微的稍微进一步，就是让这个读的时候，让我们读的比较准确点，会清楚，我们再来祷告。所以基本上还是导读，这不是开神学。所以我们这边也不每个人，什么叫开神学？如果开神学，绝对在一个一宿上，一个争论上，你最少可以讨论五六个不同的看法。这是神学，你解经就已经不太一样了。对那个字的解，其实你把。中文圣经啊，如果你收集几本，中间有解这个用这个句不一样，基本上你的翻译就是解经啊。所以英文有我在手中有8本到9本，我现在记得每本翻译不一样，基本上每本解英文这个英文版本就是解经书，再拿其他书那更多了，所以这不一样。所以再说我这边的定位，我们的定位是我们寻求神，单单寻求神，单单的看见神，渴慕神，然后什么叫神？然后看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千万不要打岔，我不会去讨论，我不会用这时间来讨论这些问题。不过今天我想，我们也把这个稍微再重新定位一下。我们要遇见神，你灵恩也好，你基要派也好，我们一起来遇见神，这是我要的东西。OK， 那完了以后，当然在灵恩当中，我看法不一样。为什么要灵魂呢？哦，倒不倒？我们讨论半天，为什么人家往前倒，往后倒？有人说往前倒才是圣灵工作，往后倒是邪灵工作。我要在那边跟你们讨论吗？我才不讨论这种。你前面倒也好，后面倒也好，没有遇见神，你就白倒了，是不是这样说？所以有人说牧师怎么都没，我现在讲多了，弟兄姊妹不要问牧师为我祷告。我说我祷告，我要被圣充满，你怎么知道没圣？因为我还没有倒。是我最喜欢讲，你倒就倒，不倒就拉倒，你倒下去爬起来还没有遇见主你就白倒了。那这是我们要来寻求的。 OK， 可能我的神学也很差，我的其他各方面圣经也不熟，所以我也没有这个资格来跟你辩论或者讨论。不过我这样讲，如果有点领受我想是可以分享，那同意很好，不同意也感谢主，反正你不同意，因为你找到你同意的，或许你找到对的，但会同意不对，不会同意不对，这是很好，只要渴慕主就好。我常常这样说，如果我找一个罗马书12章第1节，就两节经文，我要找到一个绝对的答案，我可以找100本 解经的书讲罗马书十二章一二节，每个讲中间都有些不同，那谁对？不感谢主，我觉得都对，因为我所领受的让我从只有一种的解释，现在有一百种的解释，让我更加的丰富，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常说这些经文这个意思最后有两个意思，为什么我不要去？我宁愿有两个意思，总比多只有一个意思好吗？那文字是这样的，所以讲这句话，如果我问你说，你好不好？你看了就单单好不好？如果你说你，张一跟我说好了，单单用语气，好了，这是一种很好，这是一种就是好的这个字有四五种翻译，你懂我讲的意思？你没有遇见那位作者，你还不知道他好到哪里去。有些不耐烦，好了好了，也叫好啊。那什么叫好？这三十多年来，我再说，我不是神学家，我也不是圣经学者，我更不是一个语文学家。我想，我比较能够做，就稍微努力一点。你找一个答案，我希望我能够找三四个答案。到底每个人从这个角度看法的，我找出来以后，我把它归纳，我就觉得我有六个答案，总比有一个答案来得更加的丰富。而且从这个角度，我更加可以感觉到，我不仅能够更多的明白保罗讲这句话的真正意思，也让我能够明白他感觉到是什么。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丰富。OK， 顺便我这样提提啊，这是祷告会，这是不要把张毅他们负责还是汉军这个把它变成一个在这边讨论神学啊，这个我不做这种事情。OK。当然啊，我在讨论当中，我的分享的，如果你有不同意的，我们当时可以谈谈，但是不会在这种场合里面来谈这个事情。第六节这样说，我们来读第六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六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教训，感谢的心就增长。OK。前面那个讲过，刚刚不知道谁祷告的时候，其实好几位都祷告，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后面带出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当遵他而行。再回到来，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福音也好，什么好道呀，都是他，都是他。所以今天请问，就当遵律法而行，遵规条而行，遵教会的风俗习惯而行，是这样说吗？不是，是遵他而行。这就带出来很重要。你遇见主，我不讲你，讲我好。我遇见主，跟我没有遇见主，带出我的遵行是不一样的。我没有遇见主的时候，我的遵行是律法，是所谓的规条，是教会的习惯。进来要这样哦，不能够不这样。是一些人为的规矩，我是遵正。但是当我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就不再遵行这些的，我是遵行主。请问律法大还是基督大？请问规条大还是基督大？ OK， 基本上也对也错。对就是，但是大是从来，因为律法是基督，是神颁布的，会这样说，话是出来。不过神的话，神的律法是跟神的心意是相同的，对不对？神不会这样，因为神他如果欧永亮是这样一个故意讲一个不同的话，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的话也代表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但是是有个次序。那但是遇见，所以这两个人是分不开。如果你没有遇见神，而且按自己的思想去解释神的话，是会有解释错误的时候，那变成人的一些很多的规条就出来。所以这边讲的很重要，这边说的保罗说，以前他是个法利赛人，他大哥，我跟以前一样，我律法比你们都背得熟，我都照着做得好。不过保罗从信了基督以后，主耶稣以后，他就不做这种事情了，以至于甚至许多的犹太的法利赛人，甚至说他这是故意破坏我们的祖宗所遗传，故意啊叫我们的百姓远离神。对保罗的 accusation， 对保罗的控告是很重的。那我们还学保罗吗？哦，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不得了， 他不仅他教的东西都叫百姓，叫我们的百姓离开了神，他是亵渎我们的神，或者侮辱我们的神，他居然敢废掉律法。所以保罗总是讲这句话：我不传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就不会受这种羞辱。他要的是基督，他传是基督。基督是废掉律法吗？没有，基督是要成全律法。成全律法跟你的生命的改变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要把这放。所以这边讲一句话：我们受了基督，我们不是接受一个基督教，所以要守基督教的规条，不是这样说。保罗说：我受了基督，我接受了基督，所以我就照基督的话去做。基督的话绝对不会废掉律法，不用担心。基督的话永远是成全律法。基督不仅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律法，而且基督给我们有个他的生命来成全律法。OK， 如果这是神的心意，那底下请留意的就在这里，因为遵他而行，这个行的字就是 walk， 就讲你的生活。常常这是从这个犹太人的观念的行，你要跟，所以主耶稣跟随我，刚刚弟兄们提到跟随我，跟我一起走，这个字的意思就。不仅你要跟着我，只是头脑能跟，你要跟我一起来生活，基本上以至于在生活当中你就明白我的做法是什么，你也明白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所以 walk 这个字，这中文翻了把这个行给翻出来，就是走路的意思。 OK， 意思说每天的生活要照着基督。所以也讲到主要说跟他同父一轭，有没有听过这？他怎么走我们就跟他怎么走，我们的恶就容易诞生轻神，我们的生命就改变，又柔和又谦卑，所以我们就可以得着从他来的安息。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生活里面你要注意几方面事情。在他里面，这个信人里面呢，所领的教训，所以基本上我先讲这个，第一个生根、建造、坚固、增长，这是用四个分词来形容前面那句话 how to walk， 这是语文来的。所以有四方面你要知道怎么 walk， 第一个叫做生根，第二个叫建造，第三个叫做坚固，第四个叫增长。生根这个动词又跟后面三个有点不太一样，前面是一个完成式，意思说在某个时候发生就不再改变，而且一直存在到现在。换句话说，当你信耶稣的那刹那，这个事情就生根了，你接受了基督在里面，基督就在你里面了。所以呢，在你两年前、二十年前信耶稣信耶稣的那个时候，耶稣就生根在那里面 ，root 在那里面。换句话，耶稣就在你里面。所以是一个完成式，现在完成式，后面呢都是现在式，现在式就进行式的意思。 OK， 我不是要跟你们讲语言的文法，只是我要告诉你，我是花点功夫去思想圣经，我不是随便找我自己的结论我的看法。所以我要告诉你，后面的叫做建造是现在式，坚固是现在式，真的现在式，现在就现在，应该说是进行式，是不断。前面生根是二十年前你信耶稣以后，耶稣就在里面生根了，你接受了，那是二十年发生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失去的，那是过去的发生是一个事实，一直 last 到现在。那另外一个是不断的在发生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边建造，第三个坚固，第四个增长。OK， 我还是先把语文把它解释一下。生根、建造、坚固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信仰，用现在的话，或是你的信心，看你怎么翻都可以，就是我们希伯来书所讲的神的道，叫神的道。 OK， 基督怎么进到里面生根？因为是神的道。你怎么建造？建造一层层都盖嘛，你如果要盖二十层楼，不是一下盖出来，一层层盖，所以不断建造是什么来建造？神的话来建造。 OK， 里面这个这边所说的坚固，就是 信心所带出的那个力量。比如说我已经讲过什么叫忍耐，忍耐就是外面来的压力你不会变形，这个字叫忍耐，好像一个皮球一样装满了气，所以你怎么压它都不会凹进去的。如果只有一般气你凹了那就进去，一掉地上跳都跳不起来。所以你坚固是什么，是在讲明你那个信心或者你信仰应该带出来的能力，一说你用你的信仰来断定你每天的生活是怎么过日，你的决定是怎么样，是拒绝那些不对的，所谓坚持那些对的，都在这个叫做坚固里面。这样的信心，这样带出来的能力是被坚固，是所以是进行的，一说是越来越强的，是越来越所谓 mature 的，是所谓成熟的。换句话说，你的信主在你的里面，你的信仰，你对主的认识不会停留在那里，会不断的长进。怎么显明出来？显明在你的生活的见证的里面。所以这跟你的道生有关系。那最后一个很重要，这就是你身为你读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发现了感恩呢是常常出现的。感恩的当中又带出一对双胞胎，叫做平安跟喜乐，这常常出现。感恩什么？感谢什么？就是平安跟喜乐。所以呢，感谢的整个的，这讲到一个人他生活的态度，他是一个感恩的人。当然，我们比较从具体的角度，感恩是不埋怨啊。不这个嫉妒不贪心啊，不会批评论断，他感恩。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讲，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真正的认识神的人，他相信这一切都是神有预备，都是神有带领。换句话说，这个人是活在，又回到昨天的信息，是活在神的安息的里面，是活在神的完美里面。神怎么欣赏他创造，这样的一个欣赏，这个恩典要赏给一些他所创造的人。只那时候啊，人真的很有能力啊，管这么东西。人每天生活还是亚当上还没有犯罪，每天都有事做了，不是每天都晒太阳。他每天很，那圣经说他要整理他的那个院，那个伊甸园啊，派他管理整理这个伊甸园啊，治理这一院，每天都有事做了。哦，你家管两只狗已经很麻烦，他管这么多动物很麻烦的。不过他做每样事情，治理伊甸园，管理动物，都是安息，都是享受。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做同样事情，就变成是汗流满面。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劳苦重担。所以 the whole thing 整个信仰的恢复，不是改善这个改善哦，这样的做法不对啦，哦，这样的祷告不对啦，这样的读经不对啦，这样什么，教会这样的治理啊，这样模式不对啦。No, 走这30多年，我怎么会这样说？这些都对，这些都也不是这么对，因为都不完整，都不完全。那真正要对的是来，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就，我不晓得。做完这个主任牧师我还会做什么，神还要做人不晓得，有人说还要做什么。但是如果是这是如果这个所谓升阶的话，这是最后一阶了。如果是责任的话，这是最后一个责任，我要做什么？再找新的东西做做，发明一些新的做法做做。我应该回到神最高的心意，回到他安息的里面。安息是什么？是神卸下了他的功，所以把这个完全所谓这个所谓的应该用这个投射也好，影响在我们的身上。神他看了这一切都美好，他就卸了他的功，他就安息了。人要怎么样？人如果你要享受到神要你享受的，你一定要放下你自己的功。所以用不是卸下功哦，那叫懒惰，是卸下你自己的功。所以解经要这样解，不要说哎呀哦，原来圣经说我们都不要做事了，叫卸下功。No, 卸下自己的功，好叫能够享受神为你预备的功。所以把自己的想法看完，三十年我做了，所以刚刚有人说过，如果你要跟着这样舍己，基本上 Jack Haven 就讲过这么一句话，用那个经文，一个门徒该做就是舍己，什么叫把自己放下，把自己以为可以行的，把自己可以依靠的，把自己的知识啊、才干啊、经验都把它放下。啊，牧师，我就变那个一个傻瓜了吗？不不，你追把这些精神、精力、时间放下，为了干什么？要追求神的东西，要追求神的心意，那才是重要。所以你慢慢慢慢的，你就进到神的安息里面。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啊，我就说啊，如果是啊，这个我的追求，我认为我对神还有很多不认识，甚至我对圣灵的领导，我还需要很多学习，我要听得准。很多时候有，我有时候想，这个感动是来圣灵来的呢，还是我自己的灵来的？我也，所以我需要分辨的。啊，感谢主，一千倍的时候圣灵就分辨。哦，这个不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一个感动起来要做一些，我还认为蛮对的。不过圣灵跟我说 ，You shut up and sit down。圣灵跟我说，你把嘴闭起来坐下，我就坐下来，就这样操练。那感谢主。现在是对神的心意表达，因为就像我说，如果你问啊，一个孩子问他妈妈啊，妈妈我可以吗？真的孩子可以，不仅听妈妈说好不好，他可以看妈妈的脸色、她语气。哎，妈说怎么又来要，就知道妈妈不是很愿意。妈说很好啊，去拿，你就去拿了。所以原来当你敏锐圣灵的时候，不只是知道圣的那个他的想法是什么，你要感觉他所感觉的。不要叫圣灵担忧，担忧是一个感觉，你不要误解。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从某角度是一个事情没有错，不消灭感动，那是一个感觉。所以不仅是你要知道圣灵的动的事情，你需要感觉到的感觉。OK， 我们还是有点的祷告，我们不是有点祷，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再次为自己来祷告。我们都在学习阶段里面。哦，我比神要我得到那个地步完全，我真认为，我不是讲给你们听，讲两算，真的我差个十万八千里，我还有很多不懂，以至于我从来不会坚持我的就是，但是我说这是我花功夫找来，我可以让你成为帮助，你听也可以，不接受也无所谓，因为这是神的事情，如果是神让你知道，神一定会让你知道，不需要我去操心，或者神硬的要说服你，不需要这个。因为我也知道，甚至我自己对我自己都没有百分之百把握，我讲的一定是对。祷告，我相信有些人我讲的，我现在就认为我讲的意思都对，我自己就以为我是神的，这很麻烦的事情。有时候碰到弟兄姊妹真的跟我说，长辈哦，牧师我看见好像看到神一样，真的我全身发软。我不是神，弟兄姊妹你绝对相信我不是神。所以要找绝对答案应该在神的里面找，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参考啊，彼此的鼓励啊、建议啊都可以带领我们。所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更多的明白他的道。我们开口同声来为自己祷告，我们来祷告。主啊，主啊，我在线上，我来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上面的工作。主啊，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哦，主，你多少也继续在父神面前为我来代求。哦，因为你知道我的不足，哦，你知道我的软弱。主，我感谢我赞美你。哦，以后今天我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就听到你的声音。来到你面前，我就看见你用你的笑脸来帮助我。哦，用的笑脸来帮我。哦，感谢我赞美。主啊，只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引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哦，主啊，好像我们。真的有一天的主啊，我们更多的想你，让我更多的想你，哦，让我更多想你，哦，主啊，主耶稣，主耶稣，让我更多的想你，主啊，让我更多得着你，主啊，我再次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从个基督徒到现在，懵懵懂懂走了这几十年，主啊，谢谢你一步一步的引领我，谢谢主你的灵一步一步的。在我旁边成为我的保卫师，哦，你是教导我的那一位，你是让我能够明白的那一位，哦，你是让我印证的话能够生命被改变的那一位。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哦，你口中的话对我来讲是何等的宝贵，你的心意对我来讲是何等的让我渴慕。主啊，更多更多更多，把你的心意向我打开，把你的话更多的向我来说明。 哦，主啊，我渴慕你，真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哦，主啊，也是我们在顺在逆在任何环境，主啊，你的平安喜乐总是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已经叫我们得着安息。哦，不仅叫我们得着安息，就像约书一样，他们得着安息，但却不会得，却没有得享安息。哦，你的话已经告诉我们，就是他进到迦南地，好像在人看为已经进到，已经得着安息，但是却没有得享安息。哦，以至于你问我们说还有个日子为我们存留，所以主啊，帮助我们。哦，让我们不仅知道怎么进到安息，让我们在安息里面能够享受那个安息。哦，好像我们嘴中就在没有任何哦那个怨言，哦嘴中都是感谢赞美的话。哦，让我们心中常常充满了感谢赞美的心。哦，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确实在你的里面，你也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赞美。
主，我们感谢赞美。
好像我们迷失了方向，或者说我们看不见前面，更让我们难过，就没有看见你。所以主啊，求你常常向我们显现，因为主啊，当我们软弱或是哦在一些打岔的时候，主啊，再次求你来吸引我们。哦，向我们先吸引我们，好，叫我们重新，我们在眼目在你的身上，我们的心思意念也 focus 专注在你的身上，哦，以至于我们就自然而然就会快跑来跟从你，主啊，带领我们，吸引我们，把今天一天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就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不仅是扎根的，是建造的，而且在每一次的这个考验的当中。主啊，我们的信心都得以坚固，哦，让我们的心更加的成熟，让我们更加的，哦，这个信心更加的，带出那个能够面对任何事情的那个属天的力量，主啊，要保守我们今天一天，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或者我们就是自己一个人相处，我们常存一个感恩的心，哦，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保守我们分散你的脚步，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